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声明，纪念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解读习近平7·1讲话，称习近平是在为中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实际上是为这个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它没有经过中国人民授权，也就是说没有经过选举成为一个执政党。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办聚会庆祝独立日。中国的校外教育培训市场近期遭遇整顿，但是当局监管被批治标不治本。
这个潮流啊，就中考大高考潮流不会退去，对不对？所以大家还得去学，那就说就得换汤不换药了。我的意思，这种考试都是素质教育，你最终还是要靠应试的。这种制度不改的话，你下面去截流去截断培训机构的这种情况，就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7月4号在白宫主办了国庆日聚会，这是他自从今年1月就职以来主办的第一个大型聚会。他面对欢庆人群说，美国又重新凝聚在一起了。他说，今天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宣布从致命的病毒中解放出来。白宫邀请了数百名嘉宾出席星期天的庆祝活动，并用汉堡包和其他佳肴招待他们。嘉宾包括帮助应对新冠大流行的一线人员以及军人家属。拜登在讲话中还鼓励那些目前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采取行动。他说，我的同胞们，接种疫苗这件事是你能做的最爱国的事情。拜登政府此前设定目标，要在7月4号国庆节之前为70%的成年美国人接种疫苗。这项目标基本达成，大约67%的成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在烟花和聚会中，美国人今年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庆祝建国245周年。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数在持续下降，但是人们没有忘记超过60万美国人因感染病毒而丧生，这个数字居于全球之首。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星期天7月4号发表新闻稿，纪念2009年发生的他所称的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新闻稿说，每年的7月5号都是对维吾尔人所面对的中国当局残暴行为的一个令人痛心的提醒，而中国政府则在星期一7月5号表示，保安全才能保人权。
2009年7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街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随后迅速演变成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并遭致中国政府的镇压。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事件造成197人死亡，死者多为汉人，1721人受伤。但是，有人权团体认为，维族人的伤亡可能高过中国官方的统计。世卫会则认为，维族人的死亡、受伤和失踪人数高达数千人，包括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在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根据对目击者的采访认定，安全部队在面对骚动时故意使用了杀伤性弹药。在中国，此事被称为新疆75事件，但世卫会和海外维吾尔族团体则称之为乌鲁木齐大屠杀。世卫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在新闻稿中表示， 过去12年的7月5日，全世界的维吾尔族人都会纪念乌鲁木齐大屠杀中死于中国政府之手的罹难者。他指出，2009年7月5日以来的这些年里，维吾尔族人发现他们所有的根本权利都被剥夺，而今天我们更面临种族灭绝。世维会的新闻稿指出，乌鲁木齐大屠杀发生后，中国政府的行为从未受到国际社会的检讨，也从未接受任何独立的调查，这让中国政府在新疆逐渐实施了包含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行的政策。世维会成立于2004年4月，被认为是争取东突厥斯坦即新疆独立的主流组织。世维会曾表示，该组织不支持、不鼓励、不行使武装战争来争取东突厥斯坦即新疆的独立，并敦促中国当局尊重维吾尔人的政治归属，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争端。世维会在新闻稿中呼吁国际社会值此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竭尽所能，不要让施暴者逃脱惩罚，特别是在维吾尔族遭遇种族灭绝的背景下。另一方面，新疆当局星期一7月5日也于新疆七五冲突事件12周年之际，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为当地严厉的所谓反恐策略、教培中心以及太阳能企业涉嫌强迫劳动的指控进行辩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言人伊利江·阿纳伊提在记者会上声称，新疆采取一边打击一边预防的反恐策略，建立教培中心，推动所谓去极端化工作，最大程度消除极端恐怖主义的条件，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免受伤害。伊利江·阿纳伊提还表示，新疆已经连续四年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时间证明，保安全才能保人权，不反恐就不能保人权。美国商务部6月底将五家中国太阳能企业列入管制实体清单，指责他们在新疆接受或使用强迫劳动。遭制裁的新疆大全新能源公司代表也在新疆政府举办的记者会上辩解说，公司1900名员工中，少数民族员工只有18人。他又说，生产太阳能面板所需的高纯多晶烯不属于劳力密集产业，人力成本比重低，因此无需以强迫劳动来剥削劳动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七一讲话持续引起广泛关注。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讲话？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电话连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听听他的分析。
陈奎德博士，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将中共建党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阐述为一脉相承。习近平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以前的努力都失败了，而中共的努力却取得了成功。习近平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当中呢，中共应运而生。你的看法？
习近平这篇讲话，他当然因为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他要为这个党评功摆好，要叙述党的历史，所以说他要讲出这番话来说，实际上是为这个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他没有经过中国人民授权，也就是说没有经过选举成为一个执政党，而现在绝大多数的世界的国家，大多数世界国家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甚至包括像俄罗斯的国家，它还是有一个宪法程序通过选举，即使你说它是那个普京和第二位轮流换装，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合法的选举程序，所以它是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这个合法性辩护，它就用所谓的历史上中国经过了这么多的运动，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大家知道这些我就不说了，因为所谓太平天国运动和后来的 包括戊戌变法，这些都是根本性质不同的运动。戊戌变法是像把中国推向一个真正的融入现代主流的一个宪政国家的这样一个君主立宪国家的这样一个运动，和明太平天国这些都不同。我们不详细谈他这个，他这一套的说法都是一个过去老生常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为什么他具有统治中国人民的合法性的问题。他说他是成功了，过去的中华民国啊等等，包括清朝中华民国啊等等都失败了。问题是中华民国现在还存在，还在台湾，这个且不说。我们说习近平把他的合法性也讲到了，过去毛泽东说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所以中国只是以马列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因此成功了，这是它的合法性来源。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送给中国马列主义的苏联已经解体了，苏联和东欧的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失败了，已经解体了。你说你中共是继承了这个苏联的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治的一个国家，是就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你最现在只剩了四五个了，你说你是先成功了，谁知道呢？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东欧国家已经解体了，你说前面的那个中国这些政权都失败了，但是实际上中华民国还存在，所以这些说法都是似是而非的。没有，而且你今天没有垮台，并不表明你明天，不表明你后天，不表明你十年以后、二十年后不垮台。这个我们认识一个统治集团，它有没有合法性，它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的，尤其在现代国家，它要有老百姓的，也就是国民的授权。这个授权具体的，你要说老百姓同意你执行统治权、执行公权力，那么你要有一个程序，有一个验证的手段。怎么手段呢？表示同意的，例如选票，或者说你例如老百姓有自由的开放的言论，他可以自己办自己的杂志、电台、广播电视，什么表达他的声音。在这个竞争过程中间，大家来选出一个统治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而不是说你把一个政权捏在手上，我用枪杆子和笔杆子，笔杆子就是谎言来保卫，把他现在这个别人还没有从我这手中把这个权利拿过去，我就说我是成功了。大家众所周知，我们不说他历史上他凭空摆好了中国共产党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尤其是大家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做大量的对中国人犯下了大量的罪行。我只讲三条罪行，你想这个党他是不是合法的，或不？第一个就是在1960年代三年，实际上是三到五年的大饥荒，是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为的政策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3756万人中国老百姓。第二个，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得所有的年轻人没有学上，毁灭中国文化，糟蹋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的老干部，用叶剑英的说法来说，死掉1000多万非正常死亡，1000多万人，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个是十年了文化革命。还有就是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个中共的野战军用坦克车开进文明首都北京，屠杀了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徒手的中国人，毫无武器的中国人，是自己的国民屠杀了。你说这三件罪行，我们不说其他的搞的运动了，就这三件罪行，任何一件，任何一个政府，他如果犯了这三大罪行中间的任何一个，他天理上哪有不下台的道理？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是他用枪杆子把这个政府保护住，而且用压制言论，使中国成为一个鸦雀无声的、没有言论的、无声的国家，这样来把自己的政权维护住。如果说这样也算是很成功的话，那么我们说历史上的那些暴君统治的政权都可以算成功的。希特勒在他这个统治时期经济增长还比中国还要厉害，不过最后是被打败了。所以说他这种对历史的辩护，对中共合法性的辩护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而且是他经不起公开的自由的媒体的辩论。
那么 习近平所说的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这句话似乎受到了格外的关注，那么你的看法呢？
他这是要习近平要表示出他是一个硬汉子的统治者，是一个强硬的统治者，谁要敢来撼动我的统治权威，或者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铁腕统治，那他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用所说的血肉长城，用中，他实际上就是用想用中国人的身体作为铸成一个长城来保卫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权，也就是说他把中国人作为一个炮灰来挡住外来的对他的批评质疑，甚至他如果是侵犯了国际条约的话甚至进攻，所以他出于一种这样一个心理。但是这个心理的背景大家知道是和目前他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相当的被围堵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孤立的形势有关系的，才说出了这样恶狠狠的话。大家知道是现在尤其是拜登总统前不久到欧洲访问，美英然后七国集团七大工业国家集团北约30个国家欧盟27个国家共同都发表声明，每个声明都直接点到了中国，表示在台海安全问题上，在香港问题上，新疆的维吾尔被迫害劳动的那个强迫劳动的集中营问题上，南海的自由通信问题上等等，对中国提出了一些批评和质疑，而且不容中国政府按目前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种破坏国际规则的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在之前还有印太地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构成的四国安全论坛也都是同样的，也就是说东西两面都对中共形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夹击的东西两面夹击的这样一个包围圈，对中共在目前的世界上张狂的咄咄逼人的态势进行了严正的警告。所以他讲这番话也是出于这样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恐惧的背景，而故意走大街唱歌壮胆这样一个态势所决定的，是和目前的整个的国际态势有关系。而事实上其他国家的人也注意到他是应对目前的相当孤立的态势情况下发出了这种声音。
那么习近平七一讲话还指出呢，中国共产党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中国不会屈服于外国的说教和压力，就西方希望中国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规则而言呢，习近平和中共表示这些规则必须是中国自己制定的规则，你的看法？
是过去中共政府还多次谈到我们是要同意甚至赞成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规则形成的世界秩序底下我们的经济才得到发展，他过去还承认这个，现在因为西方屡次说明说你现在是对这个规则有些方面进行了严重的挑战，甚至有些进行了破坏规则的行动，所以西方这些国家刚才说的这些国家才提出这个东西。而中国这个回应就是说他说要中共参与制定的规则，因为大家知道二战之后形成的规则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主要主流世界主流的国家参与制定的，包括联合国的，包括世贸组织的，包括各种各样的国际体系它形成的规则。而中共在很多方面包括你有参与世界体系它答应了签了字的那些规则，但是它是完全否定的，完全没有履行规则，没有准备履行承诺。另外在很多问题上例如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宪章讲到了穿越国界之间国境国界之间的信息的自由流通，这个是人们的基本权利等等，所有的这些规则中共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给予过中国的国民的。所以说所有这些东西包括大家知道在上一阵美国总统和中国谈判的时候讲的他在贸易规则上有哪些破坏的，这些都是过去他还有一些遮遮掩掩的还说他要有同意，现在是公然的提出说如果是没有中国参与制定的话就不承认这个规则的话，恐怕我想习近平要面临的是国际社会的更大的压力。
那么有分析认为呢，从习近平七讲话的信息看呢，期盼 中共对香港或台湾的行为有所缓和是没有希望的。那么习近平说呢，解决台湾问题是统一国家的一部分，是中共的历史任务。你的看法？
是，习近平大概是把他自己在任的任期内要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他自己的一个对中共内部的一个承诺，也就是说让他要可以例如在明年二十大上要继续留任，要完成这个东西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就是说好像只有他，因为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这个任务，而且要在他任期之内完成，所以他实际上是为自己的统治权力的延续或者破坏党内的过去邓小平他们制定下来的任期制这规则做某种辩护，而说出了尤其是特别严重的是用非常强硬的血腥的口气谈到了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他是为他下一任就是二十大召开做某种铺垫的一个政治表态，主要是说给中共内部听的，主要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以便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所谓的民族英雄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他这个说法实际上前面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台湾局势相当紧张，中共派了大量的战机去扰台啊，或者是军舰去绕着台湾航行啊，诸如此类的，他都是要表明这个姿态。但是在日本首相访问了美国以后，大家恐怕细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包括后来日本首相或者是南韩的访问美国以后，特别是日本首相和美国的共同声明直接提出了台湾问题，直接提出了日本要履行美日安保条约的同盟关系，如果台海发生某种紧张局势危机，日本是不会不履行他的同盟国的义务的。所有这些使得中共实际上在后来在台海中间是有所收敛的。整个的这次他的讲话看起来有几句话是很血腥的，但是基本上他的调子，例如像香港问题，他还是过去他通过汪洋和李克强在两会上的讲话的完全不同，都不承认都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但是他这次还是被迫不得不提，我想这和他党内的压力有相关的。也就是说总体上他这个讲话的调子在我看来并没有比过去更强硬，在某些方面甚至稍微退了一步，但是在有些词汇上就像台湾问题上他又加强了，就是刚才说的他会为他的那个连任做某种铺垫的这样一个政治辩护性。所以他基本上这个讲话我相信，当然台湾和香港这个形势还会继续的恶化在他目前的这个既定方针的统治下，但是目前中共内部可以从他这次讲话也看得出来有巨大的争论在，所以说我想的话往后怎么演变，包括他是不是会真正的铤而走险在台海地区或者其他地区冒险，我们还拭目以待。从他目前的讲话来看，叫得越凶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动武的可能更小，因为对这个政权我的基本的判断是，他如果是现在觉得他的能力，他的军事能力也好各方面能力好能够拿下台湾，那他是一分钟都不耽搁也要去搞的，但是他现在的判断是他的能力不足以拿下台湾，他如果拿下台湾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甚至是这个政权的生命的代价。所以说我想他叫得越凶这个实际上动武，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他实际上被包围的一个圈子，被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被包围的轮廓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设立内忍的一种说法，而且实际的军事行动我不认为他会马上就开始开展关于攻台啊或诸此的军事行动。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请简单的讲一讲，有评论说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的盛况说明中共是强大的团结的，当天的庆祝活动现场呢，献词的团队千人齐声，来自青少年的铿锵表白被中共官媒呢称为是7月1号天安门广场上最亮眼的风景线之一，那么你的观感？
这个是我的观感，就是我看整个的中共这个百年庆典的这个天安门广场上这个群众的队伍禁不住，所有的人几乎都禁不住会想起北朝鲜这样一种排练，甚至包括前苏联的排练，过去中国也有还没有这么整齐划一的这么 厉害的，有六万多人嘛，其实人并不是太多，但是据说关于安保保安，
七万多人，
就安保的人数从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个，安保的人数其实上几十万，总体全国性算了的话，有几十万的安保人士，就为了这样一个庆典，而且大家知道很早很早就限制了北京的各个方面的，就如临大敌，草木皆兵。非常的恐怖的这个气氛下造成的这个事，当然是整齐划一。他因为这些青少年他们的整个的人生生涯没有经过刚才说的那些几个最大的对中国人的戕害最大的一个罪恶的时代，所以说再加上完全封闭式的灌输，他们基本上是不能得到中国真实情况的国际上互相能够交流的这些公开的信息。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一段时间成功，可以某种意义上蒙蔽这些青少年，可以整齐划一的，就像希特勒德国一样的，那个时候那种希特勒的演说的魅力比习近平还不知道高多少，而且整个的全国性非常情绪激动的同仇敌忾，这样一个情况是有。但是一方面，如果是他这个逻辑最后的行动就是要挑衅世界秩序，最后要碰得头破血流，就像希特勒一样，或者说他不挑衅秩序，这些青少年他不会不长大的。你在现代的这个资讯条件下，你即使再严厉的言论封锁，你也不可能完全蒙蔽这个青少年到了他成为大学生，成为和外部世界有所知晓，或者留学，或者通过网络世界的这个翻墙啊诸此类的获得外部信息，这些东西我想都会过去。人不可能一辈子，也还是老话，我想我比较相信林肯先生的那林肯总统的那一句老话，就是说你可以骗一部分人于所有的时间，你可以骗所有的人在某段时间，但是你不可以骗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这个现象我想只是一个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它的短暂的一个现象，我想这些青年人逐渐的长大以后，或者这些世界上对中国的那个冲击和开放，在大潮的涌流下不可能永远蒙蔽下去的。我经常说过的一句话，蒙不过三代，往下的情况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香港实施国安法一年来，大约有11万港人由于不满香港政治环境的急剧恶化而移民海外或远走他乡。
香港明报星期一报道，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让去或留成为不少港人的切身话题，而外国政府为港人提供的新签证及移民计划则被港人视为逃离香港的救生艇。明报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提供的出入境记录数字报道说，过去一年香港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将近109,000人，约占香港750万总人口的 1.45%。 明报的报道指出，英国是港人移民的首选目的地，而去年八月是港人移民前往英国的高峰期，一个月净移出超过22,000人，而上个月的移英人数也高达13,689人。报道还引述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数据指出，去年七月至今年五月，获得在台湾定居许可的港人约有1700人，另有16,000人获得台湾当地的居留许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英国政府今年初为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港人开放新的签证计划，两个月内共有34,000港人提出了申请，另有6,800名港人在今年头四个月向加拿大提出了移民申请，实际前往加拿大的港人人数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很多港人早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就已经移民加拿大，拿到加拿大护照后又回香港生活。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和加拿大是最受港人欢迎的两个移民目的地。香港明报引述移居英国的港人的话报道说， 英国有些港人社区新定居的香港家庭数目在短短半年内由几十户增加到两三百户。英国政府今年四月初宣布，将在本财年度拨款4310万英镑，协助透过英国国民护照签证计划移居英国的港人尽快融入当地生活，包括为港人提供英语课程以及扶贫支持等。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很多早已定居加拿大的香港人以及港人侨团也在联手向逃离香港的同胞提供及时而又迫切的帮助，包括提供就业或住宿、法律或心理辅导，甚至驾车带新移民前去购物买菜。有些协助新移民的香港侨团成立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抗议大潮之中，他们把帮助新移民看作是抗议北京的具体行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加拿大政府也放松了接纳香港移民的限制。加拿大政府针对港人设立了一个新的签证计划，让过去五年内拿到大学学位或文凭的年轻港人入境，而且只要最近在加拿大工作过或完成大学学业的人都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但是新冠疫情却让事情略显复杂化，根据加拿大最新的旅行限制，即使那些根据最新的签证计划获准移民加拿大的港人也必须有了雇主才能入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港人支援团体伸出援手帮助港人入境，比如多伦多香港家长会的创始会长艾瑞克里告诉路透社，该社团目前已经向40个人提供了协助，其中一半的人拿到了三年的许可。
中国的校外教育培训市场近几年迅猛生长，尤其是疫情造成的居家隔离，使广大家长蜂拥寻求线上培训，疯狂推动市场发展，也导致了各大培训机构畸形的竞争和经营模式。中国政府近期集中火力整治违规的教培机构，通报和罚款不断，更在6月1号对11家培训机构开出3650万元的巨额罚单。7月2号，北京市教委宣布，北京市将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至五年级学生的暑期托管服务。全国范围内，至少有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在内的7个大城市开始实施暑期官方托管小学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2020年堪称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的魔幻一年，因为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令，成为刚需的在线教育迎来新一轮的用户增长期，资本也疯狂涌入。总部位于杭州的浙江网金社发布的报告说，在线教育领域2020年融资总额达到538.6亿元，这一总额比2016年到2019年四年的融资总额都要多。其中仅猿辅导一家在2020年就获得三轮总计35亿美元投资。2020年3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教育企业家榜显示，全球19位教育领域财富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里，前十名有7名来自中国。魔幻的教培市场助长家长的焦虑，焦虑又带来更大的疯狂。在疫情逐渐平息，学生复课返校之后，各大教育平台开始花更多的钱来进行营销宣传，留住平台上的家长，获得更多的生源。原本家住海淀区的北京某外企白领 Helen 崔，在女儿上小学的时候举家搬到教育资源最负盛名也因此房价最高的西城区。 Helen 一开始并没有把女儿送去任何校外培训班，直到女儿四年级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已经落后。
所以我们一二三年级说实话是属于散养的佛系型的，直到了过了这个疫情，我发现孩子跟班里同学差距越来越大那种的。因为人家一会儿他妈妈发一个微信说，哎呀 PET 过了，一会儿哎呀数学竞赛又得个啥奖，我说啊，我们咋啥都没学呢，啥叫 PET 才开始学。我说实话，我这所以孩子其实挺好一个苗子，但耽误在我手里了。
Helen 坦言，现在花在课外提高班的学费一年至少要10万人民币。幸运的是，女儿对课外辅导并没有太多抵触。四年级的她现在除了在学校的课程， 每周还要上3个小时的数学辅导，3个小时的英语辅导和3个小时的语文辅导。除此之外，还有每周1小时的游泳课，1小时的乐器课，和每周五晚上1个半小时的外教讲故事课。为了抢流量和客源，在线教培机构的资金大量用于扩大规模和铺天盖地的广告，造成获取客源成本走高，而资金难以投入教研和师资等最重要的服务环节。教育行业在过去一年里暴露的问题和他们的广告一样无所不在，多家机构遭到家长各种收费高退费难的投诉，有的面临财务大幅亏损，越来越多的机构比如优胜教育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场，毁约走人。北京一家课外教培行业业内人士 Michael 马在谈到教培市场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有点发展的太快，失去了这个行业的本质，大家都是钱堆进来之后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先追求用户的数量，然后再去想怎么再吸引资金，这个逻辑不对，市场是有问题的。中国政府从今年年初开始全面拉开针对教培市场的各种整顿和惩罚，今年1月到4月初，教育部发布了至少20条相关政策。4月25号，北京市场监管局因价格违法、虚假宣传等行为，对学而思、高途、新东方在线、高思4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分别罚款50万元。5月10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作业帮和猿辅导2家培训机构涉嫌虚假宣传，处以警告加罚款250万元的顶格处罚。5月21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6月1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新东方、学而思等15家培训机构因为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进行处罚，合计罚款3650万元。监管职权一出，资本市场闻讯大跌，对于在线教育的热情明显减退，各上市教培公司股价一落千丈。长期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感到担忧，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校外教育培训业保守估计有8000亿产值，从业人员有几百万之多，培训机构关门也就意味着员工失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然而大刀阔斧的整顿却加剧了家长们的焦虑。在中国最大的原创内容与问答平台知乎上，关于可能大幅关闭教培机构的讨论帖下面留言的家长们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 Helen 就是反对关闭培训机构的家长之一，他说政府的有关政策越收越紧，导致家长们的焦虑日益加深。
这个潮流啊，就中考、大高考潮流不会退去，对不对？所以大家还得去学，那就是换汤不换药了。咱应试这种考试都是素质教育，你最终还是要靠应试的。这种制度不改的话，你下面去截流、去那什么、去截断什么培训机构的这种情况，就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又没有精力给孩子教这个教那个的，你还得去教外面一对一的，一对一的价格就比外面的大课要贵3到3-5倍吧。你说你是不是就更加焦虑了？你这就花了钱就更多了嘛。
今年6月9号，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承担面对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举措表明政府的意图是要管控而非结束校外教育培训市场。在教育行业多年的 Michael 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校外教辅培训不会就此终结，教培机构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但是由于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方向，所以这个模式会被管控。政府特别希望通过这次的管理和改变，让公立学校发挥公立的师资资源和主力作用。熊丙奇认为，社会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吸引家长在寒暑假期间让孩子有个好去处，但是根本原因还是需要改革应试制度。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之下，那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出更高的分数、更高的名次，以进入更好的大学。所以说从根本上讲，如果不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你就让家长就很淡定地看待孩子的这个学习，那是很难做到的。
然而改革应试制度面临极大的难度，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唯分数论是最接近公平的制度，因为考核其他技能 会给偏远和不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因为教育资源的落后带来更大的不公平。今年五月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时表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 18%， 这是中国出生人口已从2017年以来连续第四次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发布三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改变现有人口控制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子女。虽然政府从未明确说明将整顿课外教培机构和提高人民生育愿望挂钩，不少业内外人士认为这是近期对教培机构大刀阔斧整改的背后动机之一。 Michael 这样分析道，从政策上来说，你永远能够找到背后的逻辑。老龄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从国家的考虑来说，肯定希望降低大多数老百姓生育的综合成本，那教育是其中之一，所以呢，提高老百姓生育愿望是整顿教培机构的动机之一。但是认为自己已经足够焦虑的 Helen 表示，她根本不会考虑再生孩子。
我们早都可以生二胎的，都没生，都没要。一，我老公不想打破这种生活这种状态，他不想打破这种平衡，麻烦嫌。第二呢，就是养个孩子越到大，花费越多，精力你没有那么多精力。国家我估计也看到了教培这个行业的这个占用了大量的这种中产人的这个资金和精力，所以他把到教培一刀切给砍掉，然后你有时间去生孩子，没时间去辅导。
根据中国科学院去年七月发布的报告，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在2022年市场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不过经常出其不意的行政干预使得在中国一切变数皆有可能。 Helen 笑称自己是孟母三迁，她觉得只要应试教育存在，教培市场就永远不会消失。
我觉得我认为中国家长是焦虑的，而且必然是焦虑的，这就是剧场效应嘛。你叫他看电影，那前面人都站起来，你的后面人你不得不站起来吧，都得看，让大家都水涨船高，这就是内卷的定义嘛，对吧？也就是被裹挟着往前的不断的去学，就迫使你往前去学。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日本知名动漫作者荒川弘的作品《Raiden 18》最近发售全新单行本之后，遭到中国小粉红的齐声鞭挞。他们指称该作品因包含消遣毛泽东的内容而构成辱华。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讽刺漫画家有表达自己看法的自由，而且作为艺术家，他们有责任反映社会的弊端。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日本动漫作者荒川弘的作品 Raiden 18 6月发售全新单行本之后，中国网民发现该作品在十年前第三回连载中出现一幕将毛泽东画成僵尸，头上还贴着勒令厕所在哪里呢的符咒，以此讽刺中国厕所难找。这一事件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引发争议，一些中国小粉红批评作者辱华，而作者并未道歉。国际上的艺术创作遭到中国网民批评为辱华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漫画文化风行的日本就屡次遭到中国小粉红的攻击。除了抵制购买之外，他们还要求作者改剧本、谢罪、退出中国市场等。东京大学研究所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加治乌健司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政治讽刺艺术的表达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从主体尊严的角度来看，由于讽刺的对象往往是个人和群体，包括种族、民族、宗教、思想、年龄、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等，因此并非所有的政治讽刺艺术都应该被接受。至于什么样的政治讽刺艺术是可以接受的，如何兼顾表达自由和主体尊严，这需要就具体情况分析。软性恐怖政治和言论自由不扼杀当代艺术这本书的作者，京都艺术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小崎哲哉对美国之音说，漫画家应该有画他想画的作品的自由。 他说，
芸術表現について一番重要なことは当然ながら言論の自由ですよね。言論あるいは表現の自由。
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最重要也最不能妥协的就是表达的自由，这是最应该被保护的。当然，让人感觉到恐惧或受伤等仇恨发言，或是仇恨犯罪是不行的，歧视社会弱势者也是不应该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这些日本漫画作品而受到身体的伤害，或因此感到恐惧。批评他国政治也是创作者的创作自由，这与批评者拥有言论自由是一样的。二级华裔艺术家巴丢草因创作讽刺中国政治的漫画作品而闻名。他说，艺术家们是透过视觉或其他媒介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说，
那其实表达意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活动。因为我是出生在大陆，然后我也生活在海外许多年。这种应该是非常正常化的艺术家的表达，那在中国其实就是不可能的存在，因为所有的跟政治相关的东西都是必须经过管控、限制、审查。那我觉得很基本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艺术家现在没有这种环境，那我们作为海外的艺术家在一个相对自由和安全的环境里面，那就应该多做一些。
巴丢草对于目前艺术创作逃避现实生活主题的状况感到忧虑，他认为这种状况应该要改变。他说，
我觉得艺术家他有社会责任感，那么这个社会责任感其实是来自于艺术家他与生俱来的authority， 他的权力与他的这种权威感。因为对于大众来说，艺术家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平视的，往往是仰视的。艺术作品往往被展示在institution 的不管是博物馆、展览馆或者画廊里面。那其实它鲜艳的就带有一种对于大众的教育的还有引导的这个力量。那我觉得既然艺术家有这种力量，那他应该肩负起相应的责任。
巴丢草表示，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艺术家们无论其国籍为何，都对反映社会变动负有一负责任。他本人常常因为讽刺中国政治为题材的创作而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谈及受到的威胁，他说，
那很多啊，就是最简单就是一直会有网络上的威胁，每天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然后有的时候也会 cyber attack， 就是网络会受到攻击，没有办法上网。
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自己身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不断以创作表达所熟悉的环境中应该面对的问题。日本动漫作者荒川弘因为漫画作品中包含消遣毛泽东的内容，被中国小粉红批评为辱华，但是他不仅没有为此道歉，反而在近日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明确表示，这些内容是为了让那个国家不再出盗版漫画。此言一出，又遭到中国小粉红的批评。小齐哲哉说，
ブラックヒューモアの得意な上手な作家ですよね、上手な漫画家。
荒川弘本来就是黑色幽默的高手，作品一直都很有趣，而毛泽东并不是唯一出现在其作品的僵尸机器人。斯达林、丘吉尔、撒切尔以及好战的明治时代大日本帝国武士也频频出现。这是一部精心设计的黑色幽默作品，而不是有意的挑衅。即使读者认为他的作品造成了感情伤害，也不能威胁作者或剥夺其言论自由。1956年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百花运动就是毛泽东本人提出来的。接着仅仅一年之后，毛泽东就违背了他的诺言，开始了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从此之后，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了。现在小粉红们因为毛泽东的主题而愤怒，对比之下是不是很讽刺呢？但是加治乌健司表示，侮辱另一个国家受人尊敬的人作为阻止盗版的方式是不合适的。众所周知，这个漫画的作者荒川弘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尊重，从其作品《英雄传》《三国志御史》等可见一斑，所以他认为这次出现消遣毛泽东的内容不算是政治讽刺，而是失败的黑色幽默。加治乌健司认为，日本必须认识到在国际观点上被判断和评价的可能性，而非只顾及在日本国内的观感。台湾政治讽刺漫画家、屏东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系教授张仲金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有很大的是跟民主自尊有关啊，因为中国就是说它自从崛起之后，它整个经济的那个起飞啊，它唯一被西方容易诟病就是它的人权跟它的民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国当然是希望说我都已经奋斗到这样，我都不输给你们了，为什么你们老是笑我的一些其他东西？它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外围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组织，他可能会有那种所谓的揣摩上意或者维护等等一些动作。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说，其实这个不是对我们那个人身安全的那个影响，而是对你人格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追杀啊。
中国近来也开始出现以讽刺他国政治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去年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丑化澳大利亚军人的图片，今年他又在推特上发布一张修改自日本标志性浮世绘版画《神奈川冲浪》里的讽刺插图，暗讽日本将核事故废水排入海中的决定。小齐哲哉认为，国家之间交换政治主张和批评意见基本上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对于《神奈川冲浪》里的讽刺作品，他说，这不是很有趣吗？反观这也可以刺激日本政府思考，是否因为没有对排放废水充分解释，才会引起邻近国家的担忧。当然，日本外务省要求中国撤下在官方外交上也是适当的反应，但是对民间来说，日本人应该效法发布这个插图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因为改编葛饰北斋的作品不但很有创意，也符合表达自由。张仲金说，
这是西方擅长的一个方式嘛，因为他本身就有这样子的民主的素养这么久了。那以中国来讲的话，他以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开放的结构存在嘛。那所以说他看到西方用这种方法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嘲弄跟挑衅动作嘛，相对的他可能也想说，我就用你们认为你们自由的一种方式嘛，你们认为民主的一种方式来回向给你们嘛，啊，就是以彼之道还诸彼身这种概念嘛。你不觉得他现在用的方法都符合西方的标准吗？
张仲金认为，这是标准的后现代以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图像的影响力大于文字的影响力，其传播力更为显著，而中国也在学习。差别在于中国的发布者多为官方，而民主国家多为个人。小齐哲哉说，
どこしてもあれツイッターでしょ？自国民にツイッターを使うことは禁止してるのに、海外に。
我觉得奇怪的是，脸书和推特在中国不能使用，可以使用的国内 SNS 简讯又要被审查，但是赵立坚却可以用推特来发表讽刺他国政治的漫画，怎么能有双重标准呢？中国人不是应该先抗议自己表达空间受到限制吗？怎么能先批评别人的表达呢？政治讽刺是反抗权力的流行武器，剥夺讽刺和批评的权利，无非是剥夺了自己反抗的舞台。民主社会的受众在推特等平台上对某些作品表示抗议，这是表达与交流意见，这是他们的自由，和创作自由一样，都不该被剥夺。张仲金认为，幽默讽刺时事的漫画，一方面向民众揭露政治霸权背后的荒谬与黑暗，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当权者的行为正遭受着人民的监督，是一种权力的景观，在民主国家至今仍具有一定的规训作用。他说，
那范正时代，就是说他在政党未轮替之前，那个时候大家对政党会有一些批评啦，那你当然也会有一些管道。那这是一个台湾民主那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历史，所以当时的这样子的那个我们叫做党外的声音跟等等，或者是漫画等等，在那个时候一直延续下来的啦。那可是这些年之后，因为政党轮替之后，可以发声的管道越来越多啦，只要你有了键盘，有荧幕，你就可以发表。那或许他不见得一定是透过报章媒体杂志啦，或者他自己有他社群平台去发表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也是台湾民主进步之后很多多元的方法。
小齐哲哉强调，民主社会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表达的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他认为拥有自由才会有幽默感的发挥空间，政治讽刺漫画才有发挥正面效果的可能。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香港刺警事件遭到中国网民抵制的香港饮料制造商维他奶股价星期一7月5号暴跌大约 12%。一些明星代言人也在事件爆出后相继与维他奶解约。
维他奶成为中国网民呼吁抵制的最新目标，是因为近日该公司一名员工在网上发布了一份通告，向一名刺伤港警后自杀的前公司员工的家属致以慰问。星期一盘中，维他奶的股价一度大跌 15% 至25港元。截至收盘时，维他奶的股价跌幅约为 12% 至 25.95 港元。法新社报道说，股价的突然下跌表明，随着香港当局对这个金融中心的意见人士展开全面打压，许多企业在卷入香港政治时都面临着不稳定的局面。维他奶在通知被爆出后，于上星期六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表声明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文件是一名员工未经授权发出的，其中措辞极为不当。维他奶集团目前正在调查该事件，并保留追究该名员工法律责任的权利。维他奶发布的这份声明还对相关事件给各界造成的困扰和不满致以诚挚的歉意，并称集团严厉谴责暴力和破坏香港社会安定的行为。对于维他奶的这份声明，中国网友似乎并不买账。维他奶滚出内地这一话题截至星期一在微博上引发了 4.1 万次讨论，话题的阅读次数则为 1.2 亿。中国艺人龚俊和任嘉伦在维他奶事件后相继发表声明，宣布终止与维他奶品牌的一切合作。维他奶是香港历史悠久的品牌，销售豆奶等饮料。据报道，维他奶超过60%收入来自中国大陆，事件给公司带来颇大压力。香港网络媒体香港01星期一得到消息人士提供的一张疑似维他奶内部流传的通告，内容指维他奶国际集团香港区人力资源总监已离开公司，目前由首席人力资源总监兼任其香港区职责。香港01正向维他奶集团了解有关通告的真实性。香港两年前曾发生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此后北京于2020年6月颁布了港版国家安全法，禁止任何颠覆分裂国家的行为。自港版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和政界人士被迫离开香港流亡海外。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袭警事件发生后，有人在网络上留言称袭警人为烈士或英雄，警方连日来追查案件背后是否有其他组织关联，先后拘捕了三人，并指控他们美化暴力及煽暴。香港警务处星期日警告说，鼓吹悼念凶手等同支持恐怖主义，更会煽动更多仇恨和分化，最终只会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威胁每一位香港市民。
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6月30号在美国上市，成为自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上市之后在美融资最高的中国公司。几天后，中国国家网信办要求网上应用商店将其 APP 软件下架。中国网信办称，此举是为了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安全。
中国当局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滴滴出行上市前让公众知道有关部门正在对该公司展开调查，而是选择在公司刚刚高调上市后立即宣布对它实施处罚，令广大投资者蒙受损失。在国家网信办宣布对滴滴出行的惩罚决定后，公司立即宣布暂停新用户注册，并严格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下架整改。公司表示，政府这一决定可能影响公司的营收，目前尚不清楚滴滴出行在上市前在多大程度上已知公司受到政府部门的调查，但没有向投资者公开这一信息。彭博社引述香港证券商开源资本首席投资官 Brock Silver 的话说，这对投资者非常不公平，因为关系到市场的诚信，中国的规管者应该停止让受到调查的公司上市。
听众朋友，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